OK，好的，嗯，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灵修。创世纪13章啊，我们要从罗德的视角啊来看一下创世纪13章到底发生了什么啊。这是我们在创世纪系列当中啊，我第一次来分享罗德啊。那将来罗德还要出场很多次，那么你要把罗德创世纪从13章啊，虽然在前面就已经讲了亚伯兰带着罗德离开乌尔，离开哈兰，啊，但是罗德一直都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在圣经的启示当中出来。创世纪13章是开始啊，所以你要从创世纪13章一直到圣经对罗著，要把它整个串联在一起来看一下罗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圣经为什么要启示这样一个人？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啊？OK，好。所以这是第一，这个是这是第第一次啊。好，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罗德跟着亚伯兰离开乌尔，离开哈兰。罗德跟着亚伯兰进埃及。罗埃及，罗德在埃及没有说任何一句话。罗德在埃及，就是在整个的前面啊，就是罗德跟着亚伯兰，跟着他的叔叔离开乌尔，离开哈兰。你可以说啊，罗德就是跟着亚伯兰的，罗德就是很顺服在亚，也在跟从亚伯兰。然后罗德跟着他的叔叔，因着饥荒逃到埃及。罗德没有任何话。罗德他的叔叔把萨莱要出卖，罗德没有任何话。在整个从埃及出来，罗德也没有任何话。就罗德在这个之前，一直都是被他是完全沉默的。直到什么时候开始说话呢？罗德在什么时候开始说话呢？啊，你们好像发现13章罗德也没有讲话，就在你看来13章罗德也没有讲话啊，但是实际上罗德所讲的话是隐含在第八节背后的。当亚伯兰第八节，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仆人和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的时候的潜台词就是什么？潜台词就是已经相争。当那地的居民，当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第七节，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之后，亚伯兰对罗德说话，这就说明这已经开始有相争，不仅是牧人相争，而是亚伯兰和罗德已经，就是或者说罗德已经跟亚伯兰相争了，所以亚伯兰才会跟罗德说这样，所以罗德一直都没有直接说话的。但是内在的矛盾已经爆发了。好，那么这个时候罗德出来向他的叔叔说什么呢？他要争什么？哦，争的东西很简单，因为牛群羊群很多啊。从后面罗德的选择就会发现，他们要争更广阔的空间，更广阔的放牧的地图啊。他的牧人和他的牧人相争也是争这些东西，所以亚伯兰才会跟罗德说：“你往左，往右。”好，从罗德的这个第一次啊，这个第一次的出来啊，他与亚伯兰相争的东西就是他就是罗德最看重的。所以我们前面可以说，亚伯兰往哪里去，罗德就往哪里去。罗德没有问亚伯兰我们要去哪里。当亚伯兰被神呼召，亚伯兰跟从神的呼召去，罗德也没有因着这个样子的事情去向亚伯兰求问这个事。亚伯兰助坛，罗德也没有去求告耶和华的名，都没有的。所以罗德只是跟着亚伯兰，一直跟从他。你可以把它解释为罗德亚伯兰是整个罗德生活当中的一个领袖，是不是？但是到这里。他们要开始相争，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这些地图。所以从这些领袖可以看到，罗德眼中最看重的东西是什么呢？罗德眼中最看重的东西就是他的牛群， 他的羊群，他的帐篷，这是他最看重的东西。我们在后面的经文后面，我们也可以知道罗德有没有儿子？没有儿子，罗德只有两个女儿，罗德也是没有儿子，也没有后裔。好，所以罗德看重的是这些东西，所以罗德要与亚伯兰相争。然后在亚伯兰跟罗德说了，我们是骨肉，不能相争。但是在罗德看，就是亚伯兰认为骨肉是最，我们是弟兄，是最重要的，不能相争。但是在亚伯兰看来不是，在罗德看来不是，在罗德看来，让牛群、羊群、帐篷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分离，分离之后呢，我们看到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这索尔就是以后罗德要逃亡的那个城，想要逃到的那个城。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好，所以罗德看到这块地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都非常的滋润。滋润是指草木丰盛。第二个特征是如同耶和华的园子。第一个特征是自然的特征，就草木丰盛是自然特征。罗德当然要迁移到一个草木更加丰盛的地方，但是第二句话更加重要，说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卡，又卡了吗？有没有卡？没有是吧？好，又说这个地方呢是如同耶和华的园子，所以第一个呢是它的自然特征，第二句话呢是一个隐喻，这里在表明什么？这里在表明什么？表明罪人在被驱逐出伊甸园之后，一直想要靠着自己的方式去寻找伊甸园，或者再造伊甸园。所以圣经告诉给我们听，这个地方约旦河全平原，非常的滋润，它非常像耶和华的园子，但是也像埃及地。感谢神，这个地方是耶和华的园子吗？当然不是。是耶和华的居所吗？当然不是。这地方是什么？埃及地。是什么？世界。所以它虽然滋润，但是它是世界。所以人的问题在亚当在总结下，这个属灵含义是：当亚当夏娃犯罪，被神驱逐出伊甸园之后，人所能做的事情，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再造伊甸园，或者说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寻找伊甸不明白伊甸园只是滋润之地吗？不是，只是牛奶与蜜之地吗？不是，伊甸是耶和华的居所。我们若不去寻找耶和华，是不可能寻找到耶和华的居所。耶和华是不可能与我们同在的。人要寻的是耶和华的面，但是罪人的问题是不认识神，他只能寻求如同耶和华园子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你从这里可以非常看到罗德的心思意念。罗德的价值观完全是什么？浮在地上，完全是浮在地上的，如同神在创世纪里面对蛇的咒诅一样，是要终身吃土的。这是我常常讲的，它是一个活在二维世界当中。如果要我来给罗德这个人整个他的一个特征做一个素描，就罗德始终是活在二维世界的。罗德非常像谁呢？罗德是谁的写照呢？知道吗？罗德是非常像中国人，非常像中国人，就是他没有一个形而上的，更加没有一个属灵上的一个看见，他是完全活在二维世界当中。这以后我会结合后面罗德的情况再补充。在罗德的眼中，就是一个滋润的园子，所以罗德的选择是毫无任何的纠结。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你讲的罗德选择的是约旦河的全平原。罗德在这个时候不知道，罗德根本不会去想他这个选择。首先要选择的是谁是他的神，谁是他的主。首先要选择的是谁是他的骨肉，谁是他的弟兄。罗德这些都不去考虑，罗德首先想的是哪里是滋润之地。所以罗德选择了约旦河全平原，往东迁移， 他们就彼此分离。你把"他们就彼此分离"这句话把它画出来，你把"他们就彼此分离了"这句话把它画出来。他们就彼此分离了，这句话把它画出来。你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吗？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从这时候开始，亚伯兰和罗德彼此分离，罗德再也没有回来，明白吗？在罗德的一生当中，以后会跟大家再做总结。在罗德的一生当中，有三次。上帝给他怜悯的机会，第一次就是在这里，他是可以选择仍然留在亚伯兰身边的，他是可以选择当亚伯兰说我们不能相争，罗德可以说阿门，我们不能相争，我非但不能离开你，你是我的叔叔，而且不能离开你的，就如同路德对拿俄米说话，但是罗德没有这样选择，明白吗？罗德选择非常清楚，往东迁移，他们就分离了。这句话是有极其重要的属灵含义的。这句话是有极其重要的属灵含义的。他们就分离了。这个分离绝对不是地理位置上的分离，不是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分离，而是一再告诉你，你就在属灵上就分开了。而在属灵上这个分开，没有再合在一起的。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问罗德生命怎么样？罗德生命怎么样？你仅仅用彼得后书这一句话。来，过来讲，罗德是个异人，怎么样？怎么样？你根本这节经文，你就叫做断章取义，见树不见林。你要把整本圣经从罗德出场，一直到在圣经的叙事当中罗德结束，你要把整个他的所作所行拿出来去看，你才知道罗德是个什么样。好，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他与亚伯兰分离。好，不仅与亚伯兰分离了，好，当他与亚伯兰。你看很有意思啊，这圣经的真的是很有，这在这这个在这个十节十一节十二节十节十一节十二节，这个三节经文来告诉给你，你就如同看到一个人什么呢？你就如同看到一个人踩在沼泽里，然后踩进去沼泽之后呢，他首先自己选择两条路啊，他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而这条路呢是沼泽地，然后他踩进去之后呢就往下陷。一直陷到什么末顶为止，就在十节第一节十二节。你看罗德先开始举目看见之后呢，十一节他开始选择之后呢分离，分离之后呢，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你看圣经为什么要在这里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就是为了告诉你听，罗德选择离开亚伯兰，离开迦南地。迦南地是什么？神要赐给亚伯兰的地。就罗德离开了亚伯兰，就是离开了耶和华对亚伯兰的应许，离开了这些，就是不，因为他不相信耶和华对亚伯兰的应许，就是离开了耶和华。然后他离开之后呢，还渐渐挪移，直到索多玛，哪里没顶了呢？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最后把他封顶。这个人的。他的一个人生轨迹在属灵上渐渐的落下来，渐渐的分离、分开、落下、沉底，就在这里非常清楚。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罪大恶极这个词，这里用了一个希伯来文当中，在原文当中用了一个程度非常强的词。这个要从一直从第十二章开始，第十节饥荒甚大。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程度的词，然后埃及人看撒来极其美貌，然后呢，亚伯一直到这个地方，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都是程度相当大的词。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恶极，等到创世纪十七章，等到创世纪。十五章，神对亚伯兰要说：“你现在迦南人的罪恶还没有满意，你明白吗？迦南人的罪恶要等到400年之后才满意，但是索多玛人的罪恶已经在耶和华面前最大了。罗德跟中国人一样，总是在历史关头选择最错的、最差的一条路，他总是选择最差的一条路。”但是在罗德自己认为这是最好的一条路，在罗德自己认为这是最聪明的选择，在罗德自己认为这是最智慧的选择，最明智的选择。罗德一定洋洋得意， 当罗德慢慢的迁移到索多玛的时候，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看到是罪大恶极，但是在罗德眼中看到的是繁荣昌盛。你们要去想象，当罗德进到索多玛城的时候，罗德的感受是什么感受？罗德会觉得这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啊，罗德是如鱼得水的。啊，这才是我的家园，啊，这才是我应该要待的地方。好，所以我这里先把罗德的这个来帮大家梳理一下。所以在罗德的眼中，牛群羊群是最重要的。所以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们的每天的选择都是根据你的价值观来的。因着你的价值观，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命运，就是你的每一天的命运。啊，你的命运就是由你的选择来决定的。一对双胞胎从母腹当中出来，同一天出来，一个决定王左，一个决定王右。你从母腹当中出来的那一刻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从出生开始来到这个世界，你的每一天就是由你的选择来决定，而选择背后都是跟价值观有关系的。那这就是罗德的选择。那罗德的价值观就很简单，牛群羊群为重。在罗德眼中，我刚才讲了，在罗德选择离开的时候，他没有问，他没有去考虑谁是我的神，谁是我的主，没有去考虑谁是我的骨肉，谁是我的弟兄。他考虑的只有谁是我的，什么是我的牛群，什么是我的羊群。他只把这些东西分进去啊。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罗德是非常像中国人的。啊，中国人是全世界看重人际关系的一个民族，最看重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神，你没有形而上的思考，所以你只有此岸的思考。而在此岸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所以中国人最看重人际关系。但是这样一个最看重人际关系的民族啊，自始至终所。都是生，因为你没有上帝，所以你只生活在上帝的咒诅当中。所以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只能用是彼此伤害啊，恃人自异。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总和啊。那么亚伯兰在这里向我们彰显了一种彼此相爱的能力，一种彼此相爱的啊，这样的一种关系啊。但是我必须要跟你们指出一点，基督徒啊，那个常常用诗篇133篇，基督徒常常用诗篇133篇来形容某种教会应该有的关系，来形容某种教会应该有的关系，诗篇133篇，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不是？这句话常常被引用，这句经文常常被引用。看呐，你大家看，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呢？弟兄们应该是怎么样呢？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当然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是诗篇133篇不是只有第一节的，它还有第二节和第三。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流降在锡安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好比这个"这"是指什么？这个"这"是指什么？弟兄们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这个"这"是指什么？这个"这"就是指在弟兄们之间所流淌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爱，他们彼此相爱的心，他这样一种爱，这是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这是指什么？啊，这是指什么？亚伦头上被浇的是什么？亚伦是谁？祭司。亚伦头上被浇下去的这个油是圣灵的膏抹，这是上帝的案例，是上帝的膏抹，这是什么？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就告诉你这是从外面来的，这不是从你心里面自己产生出来的，不是从你的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你原来的生命的根基的地图的里面产生出来的，这是从外面高抹下来，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高某。然后呢，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什么意思啊？谁降在锡安山呢？谁要降在锡安山？谁要降在锡安山？耶和华要立他的君在锡安山。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在那里是在哪里？在那里是在哪里呢？在锡安山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要在锡安山他的君那里，他的儿子那里赐给他这个百姓，是什么命定的福？是什么？耶和华所命定要赐给他百姓们的福是什么？永远生命。永远的生命，就像圣灵浇下来的膏油一样，要浇在亚伦身上，亚伦的头上一样，要浇在每一个他的儿女们身上。因为只有这个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因着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才让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明白意思吗？我刚才讲了，你常常引用这些经文。引用在中国式的基督徒的口中，因为中国人最看重人际关系，最看重人际关系，所以中国人慢慢你读这个诗篇130篇，你把和睦同居，你把它看成是什么？你马上就会把它放在你整个的中国式的文化当中去把它诠释，你就变成和和气气啊，大家要谦谦卑卑，每个人都要很谦谦卑，什么话呢？该讲什么话呢？不该讲怎么样怎么样啊？根本不明白这个的根基是什么？这个根基是来自于锡安山，来自于天上，那上帝耶和华所要命定的福，那永远的生命。换句话说，请问这个永远的生命里面，就等于什么都不说，就等于因为这句话我很怕伤害我们的关系，所以什么就不说，是这样子的吗？所以它根本跟你所理解的，在你的这个中国的文化当中所诠释的所谓的彼此相爱，完全是两码事。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啊，我在之前在讲到亚伯拉罕视角当中，我还没有跟你们应用到的第二个误区。亚伯拉罕已经成为现代。所谓的基督教啊，所谓的基督教的一个榜样和标本，开口亚伯拉罕，闭口亚伯拉罕，好像是你亚伯拉罕的生命，所以基督徒都应该要学习亚伯拉罕，学习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上的榜样，更要学习亚伯拉罕什么呢？亚伯拉罕为什么成为我们的标杆？要向着他指，亚伯拉罕仅是信心上的伟人。而且拥有牛群、羊群、地上的财富，所以他就成为了所谓基督徒的灵魂当中的一种榜样，知道吗？这种的错谬不仅导致结果，导致神的儿女不去领受从天上来的，不去活出从天上来的那永远的生命。而在这个地上为牛群羊群之活，而且为牛群羊群之活，还找到了一个榜样，以亚伯拉罕为榜样。所以每个基督徒都觉得，我能不能像亚伯拉罕一样，既得地上的好处，又得天上的福？然后这一段圣经13章圣经就啪啪打你脸。13章圣经透过两个方面，把这种魔鬼的谎言彻底戳穿。第一个，这种为什么是谎言？极其不诚实，因为罗德都比你诚实，罗德都比这样的基督徒诚实。罗德都知道，当他要选择滋润之地，就要离开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时候，罗德都比你诚实，罗德都比这样的教会要诚实，这样的基督徒要诚实，这是第一。第二，当亚伯拉罕对罗德说。 我们不能相向着，遍地风都在你眼前，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拉罕在想什么？亚伯拉罕就是在向罗德宣告他的信心，我不要其他，遍地都可以，你牛群羊群都可以，你只要提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提地上所有的要求，你都可以满足，你可以得到所有，我只要我的主，我的神。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你到底效仿的是谁的信心？如果你要以亚伯拉罕为榜样。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榜样。然后我告诉你听啊，然后呢又有，然后呢，你知道吗？这样的基督徒，我从来不会称他们叫做弟兄的。这种人根本不是我的弟兄，这种人根本不是基督徒啊。这种我只能把他称为叫基督教徒，就披着基督教的外衣的这种人。然后呢，他们因为这个概念，因为他一门心思像罗德一样，一门心思像罗德一样，一门心思将中国人那种完全自私的，要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想法，一定要把它实现，所以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在圣经当中去找出原型来。我一定要在地上又要得好处，然后在天上又要得好，也要得福分，而且要为这些东西去找出圣经的依据。然后呢，你现在如果把亚伯拉推翻呢，他又开始举一个人，你知道吗？他马上就举第二号人物，谁呀？谁？哦，很好，所罗门，你经常取的，我也为什么不能像所罗门一样呢？为什么不能像所罗门一样在地上享尽荣华富贵，但是又是神所高立的王呢？又是神所喜悦的呢？为什么呢？然后圣经又啪啪打你脸。你去读一读历代志，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他向神祷告，是像你这样祷告的吗？主啊，你赐我在地上的荣华，赐我将来在坐在大卫的王位上，直到永永远远吗？所罗门是这样祷告的吗？神说你可以祈求一样东西，我给你。所罗门祈求什么？祈求智慧。然后神说什么？神说你既然不向我求地上的财富，不向我求长寿数，只向我求能够按照我的旨意来判断民的智慧，我就会将地上的财富也赐给你。所以，关于这种样子的，就是如果你所在的教会啊，我可以很实在跟你讲，如果你所在的教会是宣扬这种信仰的，这个根本不是教会啊，这个跟我眼中的三次教会一样的，根本就不是教会啊。无论它是什么家庭教会啊，什么什么什么，这建立了多少年啦，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不是教会啊，这些根本就不是教会。而这样的教会。而这样的宣讲这种信仰的教会，我估计至少在主流的至少占的比例不会低于40%，不会低于40%，至少一半。好，这个是我就讲到这里了。圣经明明告诉给你听，亚伯兰是怎样的信心，所罗门是怎样的信心，所罗门的信心的高峰啊，以后会跟你们讲所罗门信心的高峰就是在建殿的这个整个圣殿建成的，这是他达到他的信心的高峰。啊，上帝的儿女应该是什么样子？